就是应该还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就讲到第十二节啊，啊，我们现在就继续从十二节开始，我复习就是第六到第十二了啊，啊，我念一下，你们手上如果有圣经，你们就跟我一起读啊，就比较大段一点啊，从六节开始到十二节，他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他的前文啊，前一段，如果你这样直接读，可能你以为雅各在讲啊，就是要祷告了啊，啊，祷告要有信心啊，人也在骂那些有钱人啊，有钱人的钱要全部消灭啊，我们要有啊社会主义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像他是一个劝导啊，但是他的主题的确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看前面第一节开始呢，是讲苦难，讲信徒要受苦。所以他这里说的祈求啊，不是为着平常的东西求什么，他是上一节说的求智慧啊，就是信徒如果在苦难当中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雅各说你要求啊，你要跟神求去明白上帝要我们在苦难里头学习的东西啊，所以这不是一般的，但一般的时候祷告也应该要有信心了啊。但是在受苦的时候啊，你要求神让我们明白受苦的旨意啊。如果你对神的爱没有信心，根本就不能求了啊，因为你对这个事情就抗拒嘛，你觉得这就是倒霉，这就是坏事，哎，你就不能够真诚的求任何东西啊。雅各说，很少人能够好好求，多数的人都是翻腾啊，就是好像他说，好像船啊，在风浪当中啊。啊，就是风这里吹，它就翻那里啊，就是啊，没有定见啊，没有稳定啊，因为他们在苦难里头就左摆右摆了。但是他说，如果信徒啊要明白的话啊，要明白上帝在苦难的心意，就要凭信心求。这个信心特别是针对我们啊，对上帝啊，或是天父的爱心啊，对我们的爱啊。人家就举一个例子了，他就说啊，卑微的弟兄升高，富足的弟兄降卑哈，啊，一般的解经书都会是说啊，这个穷的人啊富了啊要高兴啊，富的人变穷了也要高兴，你说这好像不用特别讲啊，好像也没特别意思啊，啊是难道我们就是什么都不重要啊，什么都值得高兴，是这一回事吗？其实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当时没有说穷人变有钱人啊，因为他的题目是受苦嘛，他又不是说你中彩票啊，所以其实际上呢，他是说卑微的弟兄升高了，富足的弟兄也升高了啊，但是他指的升高呢，肯定不是钱啊，不是物质，因为当时受迫害嘛。啊，有钱的也被剥夺了，穷人呢也被剥夺了，啊，所以都是一个方向的，啊，只是说世界的人不会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受苦了还高兴什么？但是雅各就是说，如果你是卑微的，但卑微可以解释成可能是奴仆啊，可能你的主人发现，哎，你这个奴仆是基督徒啊，更欺负你，啊，你也不敢讲什么，啊，耶稣讲要忍耐啊，更欺负你。连这个奴仆呢，在受苦的时候，心里面体验了上帝的旨意啊，因为他有智慧嘛，他求了，连他就感到神与他同在。连雅各说的升高就是这个， 啊，他的物质是失去了，但是他的灵性啊，属灵的这个眼光被提升了。嗯，雅各就说你应该高兴，意思说基督徒在苦难中能够大喜的，不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东西啊，骗自己的哈，他是实质的，但这个实质不是物质性的啊，这个实质是灵界的啊，属灵界的啊，他需要啊，就是上帝给我们有一颗信心啊，去看得到啊，所以他说穷的人被打压，但他的灵性被提升，他应该高兴。连另外一种人呢，就可能是当时教会比较多的，就是富足的人啊，可能本来做生意好好的哈，去跟外邦人来往也没事啊，后来信了主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啊，开始被犹太人就是赶出去啦，连又给罗马人拒绝了，所以就失去了啊很多的物质，当时也没有保险，也没有什么啊。所以就这样子啊，被充公了，连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好，你这些人怎么提升呢？雅各的意思是说，当他们受了这些苦难的时候，连他们因为有信心嘛，跟神求，他们发现呢，上帝用物质的失去啊，就是贫穷，使到他们明白啊一个永恒的意义啊。所以他后面用很多话，什么太阳啊、热风啊、花凋谢、草枯干。他不是很诗意的在形容大自然啊，像个什么四季的变化，不是，他是在说这些有钱人终于明白呢，什么都是短暂的，啊，开始很介意啊，我的存款啦，100万没了啊，天天睡不了，然后来哦，原来是花是吗？啊，就花必凋谢了，不是今天凋，也是明天凋啊，就是100万你可以数吧，啊，你肯定没有数到100万，它就没了。他说是短暂的，所以他说这些有钱人呢，可能以前也信耶稣，但是心里面也很爱钱啊，很爱地上的东西啊，所以就不舍得去爱人如己啊，就是不愿意去帮助贫穷的人。哎，当他们失去了，那开始可能觉得很痛苦，后来上帝让他明白了这个智慧啊，就是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短暂的。物质是神要我们去用的啊，你既然不舍得用，上帝帮你用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是我的存款，上帝在天上说不是你的，是我的，你不用是吧？你这个吝啬的啊，整天存啊，我帮你用。当上帝帮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因为我们就后悔当时应该我们自己用，反正都要用嘛，如果我自己用。我自己用出去啊，连弟兄姐妹也可以感受到我的爱嘛，我吝啬嘛。后来上帝还是用了，但是上帝用别的方法用，人家就看不到你的爱心，你也失去了一个可以行善的一个本钱了啊。所以他就说，哦，这些有钱人现在明白了啊，所以他们也提升了啊。所以雅各说值得高兴啊，所以应该是这样解，就比较上下文了啊，配合，不然你就。一个说好像坐电梯，一个上去，一个下来啊，好像没意思，啊，是受苦的背景来的啊，所以有钱人、没钱人都因为信仰受苦。刚开始的时候啊，他的结论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最后一节了，他就是说忍受苦难、忍受试探有福，是吧？但不是每一个人啊，但是他说这种人有福，因为他要得生命的冠冕。但其实有很多人在试探里头就跌倒犯罪嘛。所以他们不会叫做有福嘛，但是有一些就这里说的人呢，他们有神给他们的智慧聪明，他们愿意忍受经历了啊，后来站得住，雅各说这是有福的，而且特别说是神给那些爱他的人，意思说你要爱神啊，就是这个老话题啊，诫命，如果你心里面爱的是自己呢，你永远不能行诫命的啊，你要守得住诫命，你就心里面要有爱主的心，当你愿意爱主，你就有能力能够爱人，你就可以承受这里说的啊苦难或是磨练中的生命冠冕啊，生命冠冕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哈，啊，是需要努力的啊，只是这个努力不是你去换了，这个努力是上帝的预备，也是上帝的供应，但是 这个成果呢，的确不是那些就是不在意的人，或是可有可无的人去得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张力了哈。到底救恩我们要不要争取，或是说白白的救恩啊，这个神的恩典的救恩啊，人如果努力去争取，会不会是玷污了哈神的心意？其实这个张力一直都在，也不需要去解决，因为的确啊，因为它两边都有用啊。一方面就是要你努力，就是你不要懒惰嘛啊，要谨慎。但同时又要强调它是恩典，就是你不要靠自己，你就得这样子，就是好像走杠线这样啊，你不能专靠右边嘛啊，你要一下左一下右，你才能走得完，对不对？如果不是走钢线啊，是走这个陡壁啊，这个山坡啊，你就只靠一边就好了，你绝对安全了、啊，因为这边是山嘛，对不对？你就不会掉下去，你就只靠一边，你就走完了。在走天国的路，肯定不能单靠左，也不能单靠右了。所以你看圣经有很多的经文都是有张力的，一下这样讲，又是那样讲，神的旨意又是人要尽责，你说到底是谁？你不用问了，也不用解释了。一些神学家会用哲学来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世纪最后把信仰变得很枯燥，因为里面都是哲学。什么安瑟伦的啊，一套又一套的哈、啊，就其实他的东西比现代的这些什么，比如说马克思啊，什么什么辩证论啊，现在的小儿科啊，你去看安瑟伦，他每一样事情他都有三环四环的扣，他就是自我解释自我解释，他一定要全部要解释，好像要找到一个可以在理性上的一种平衡点，那最后你就问他嘛，是吧？会怎么样？没有改变，事实还是一样。你只是好像找到了一种讲得过去的东西，但实际上圣经也没有要求我们每样东西需要找一种理性的，因为真理嘛，真理是活的，真理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它会显出不同的重点。所以有时你好像有点偏左边，有时你有一点偏右边，那最重要是你在走嘛，你要继续走这个杠线啊，你才能够得生命的冠冕了啊。所以这就是区别了啊，就是学神学的人不要陷入这种理性的迷失啊。那最后好像是你在解圣经啊，就是你把圣经解成是你的大脑、你的思维方式，这就危险了啊，就让信仰就枯燥了啊，就是。你要听完了，好像安瑟伦这样，你听完了哈，你最后你就问安瑟伦说：“安瑟伦啊，谁讲的？”安瑟伦说：“我讲的。”你说：“好，你讲的我都不要听了。”就他讲完之后，原来不是神讲的，是安瑟伦，就是一个很有大头脑的哈，那只是一个主教了哈。他讲嘛，他说是我想出来的，就是你的想跟我想差不多，我们都是人嘛，你又不是被启示了，对不对？那他只是一个例子啦，因为他宣称自己可以证明有神嘛，所以他好像成为了那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那你去看他的证明有神的方法，蛮可爱的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到最后是自己讲自己的话。好，不说了啊，这只是一个曾经古人尝试过的事啊，我们也不需要跌进去啊。好了，我们继续看这个下一节，就是今天要看的一段，不是一节，13到15比较长一点。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比较长。但这个几乎是雅各书其中一个最多人引用的经文，对不对？可能你们除了记得那个说舌头就是不要乱讲话那段，等第二就是这段了，最多人引用。但是很可惜啊，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没有跟上文在一起，所以就变成了大家在讨论到底上帝可不可以试探你。你仔细读雅各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上帝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的，是什么？就是试探人。如果你真的这样讲， 很多经文站不住脚的。你看，你去读，当然这是翻译啊，你用和合本来看，你会找到很多这个字，耶和华在试探，有的，因为它的原文呢，试探、试炼是同一个字来的，就是 test， 所以它没有区别的，啊，只是中文呢把试探跟它的结果连在一起，就通常说试探呢，是犯罪的意思，试炼呢就成圣了，这是我们一厢情愿讲的了，那也不是见得每个人基督徒都说我是被试炼的，那也不见得站得更好哈。所以其实要解释呢，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讲上帝可不可以做什么，因为上文已经说了，就前一节你们刚刚也读，他就说忍受试炼的吗？不是，上一节说什么？他说忍受什么样的人有福啊？忍受试探的人有福啊。他都用这个字嘛。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看原文哈，可能可以翻的比较，就用比较多的文字了。他应该本来的意思是说，神是不会就是因为试探而去犯罪，所以神也不会借着试探让我们犯罪，这是雅各要讲的。因为前面雅各说这个苦难是上帝给我们的磨练跟试探嘛，那有人就说我犯罪不关我的事啊，是他害我呢，他让我这样子受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犯罪啦，我软弱啦，我妥协啦，所以是神的问题，所以雅各才要这样说嘛。这里就说我们不能够，如果我们在试探里头啊，最后我们因为妥协犯罪的话，他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源头这个责任推给神。 OK， 所以他的句子比较长啊，就是神不是说神不能试探啊，是神不能因为试探而犯罪，很直接嘛，因为雅各说神是圣洁的嘛，他里头没有欲望，没有邪恶，所以上帝在试探面前呢，是不会犯罪的。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犯罪的原因不是因为试探，是因为你的里面有邪恶的欲望，所以他就用私欲怀胎。那上帝没有私欲嘛？上帝是里外都圣洁，所以试探在上帝那里没有市场，根本都没有办法。就算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主耶稣做人的时候也是没有私欲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还时时刻刻就是依靠上帝就是跟父神祷告，所以基督就在试探面前就得胜了。所以他用这个例子就跟当时的这些教会的可能那些因为被打压被迫害就开始埋怨说是上帝害的你看我不信耶稣的时候多好啊，一信啦就这么多麻烦你看我现在不来聚会也是神造成就全部推。雅各说不是，人家没有，人家被充公了，人家更爱主你只是一辆车被拿掉了你就开始不聚会，你说还讲是上帝，不见得别人跟你一样。所以上帝说任何的事情就算死亡疾病如果让你跌倒，他说是你的问题，因为有无数的人因为死亡疾病能够更加爱主，也就表示这不是上帝是他就解释了，这是人自身的这个欲望或者叫私欲，这个私欲呢在人的里面，以致人面对试探的时候被牵引，人就跟这个试探结合了这里说怀胎就好像有点讲结婚这样就是你的私欲就开始跟这个试探呢就很亲密了两人就好像在计划做一些就违背神的事情，连最终呢就做出来就生出死来就是就好像婴孩一样开始是一点点但是那一点点就是因为你的里面有这个东西 OK， 所以 你可以把它抽出来就解释了啊，为什么神不会犯罪也可以啊。但是你把它放回去这段经文的时候，它是在解释苦难。OK， 就是像我们平常说的，很多人都受苦啊。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啊，就是教会几乎没有说完全不受苦的时候的。OK， 就算是和平的时代呢，也是那些认真信仰的被那些不认真信仰的打压。你说现在瑞士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很和平嘛，对不对？那你去看看托马斯牧师啊、克牧师的教会，你就知道他们真的受苦啊。他们那边转个身都难的、啊。我们这边可以，以前迦南的孩子还可以踢足球啊。你说没有啊？没有教会没有受苦啊？是我们有时是被外来的势力啊，可能无神论啊、政府啊可能会。会欺负你啊，会打压你，这是一种。但就算世界不理睬你，其实在信仰上呢，有那些开放的，意思说那些认为不要太认真啦、就是不要讲的那么绝对啊，要以人为重要啊，跟那些很认真的信徒之间就产生这种紧张的关系。连通常认真的一定输的，为什么？因为认真的一定是少数的，所以如果你决定做认真的信徒呢，你就认了啊。你去回教国家，你肯定被欺负；你被共产国家，你也被欺负；你到了基督教国家，你一样被欺负，因为多数的人呢都是不认真的，不信，或是就算所谓信，也是不喜欢追求信仰，或是认真追求圣经的话，所以他就说。在苦难里头呢，会产生两种的果子了，就是真心爱上帝的人，就是前面说的那些可以因为爱神可以领受生命冠冕的人。他说，真心爱上帝的人在苦难中呢，会有不同的结局，是他会依靠圣灵，因为他不明白的时候他问了啊，他凭信心求啊，上帝就给他看见，然后他就得到安慰，所以。苦难或是试探对这些人来说呢是蒙福的啊，是让他们更靠近这个永生的这个福分啊，这个冠冕。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本质是爱世界的，但是他在阴差阳错了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了教会啊，就是他来到了一个环境，但是他的本质是世俗的啊。这些人在苦难中呢，就会显出他的本质了啊，就开始会埋怨，因为他失去嘛，他喜欢的他就开始埋怨，一直深处隐藏的意念就显露出来 ，OK， 当然我们有时不要对这种人太过抗拒啊，因为这些方式也是上帝要救人的方式，就是很多信徒如果不经过苦难，他是不知道他自己真的信。我是没有信，是吧？所以也必须啊，就是也没有人生出来就是乖乖去信的啊，就是通常人都是世俗的，是贪世界的啊。人来到教会了啊，只是上帝没有马上就考他了啊，一段时间之后，上帝开始考验他，人一考了，那个内心东西就出来。当他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没有真的确信嘛，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真正的悔改归向上帝。当然有另外的，就是一直不悔改的，或是一直都没有被考验的，然后他就一直会这样子等啊，所谓啊，然后就等到最后这个时间到了，然后门都关了，就你可以跟人家说啊、哦，放心放心。对吧？你说哎，很久没来聚会了，哎，放心放心，我忙完了我就来啊。他再告诉你说不用急啊，我拿了号码了啊，只是这号码没有那么钱了、啊，现在是730号，现在那边是500，还有200个，很快很快啊，没事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很自信，他觉得拿了号码了，只是还没轮到他，所以他觉得只是排队嘛。但是你拿了号码，如果时间到了门关了，你不等于没有嘛？还是没有，因为关键不是拿号码，关键是进去啊。叫你的名字说你要进去了、啊，所以苦难的确有这个好处啊，它可以加速刺激，不让我们懒惰， 不然我们总是会找很多理由给自己一天又过一天嘛。其实到最后你都知道每样东西到最后你一定要改的，你也不能期盼上帝要妥协我们。你说列在你，如果上帝让我们看到三四样东西啊，三四样已经很客气了，不过可能有几百样，上帝就给你三四样，说好了，就这三四样你改就好了。你说这三四样啊，明天吧啊，很沉重啊，明天再来看啊，明天起来啊，今天心情不好，后天嘛啊，一年两年，我们以为一直以为只有三四样东西嘛，没什么。其实这三四样你迟早要改的，你不改你进不去。所以为什么不要今天呢？为什么不马上？上帝就用苦难了啊！有时苦难就真的是逼我们立刻去面对。有恩典的人一被逼面对的时候呢，他就激发出不同的生命出来啊！你好像就跨过去了啊！你看到一个沟渠啊，你一直跟自己说啊，可能我还不够大啊，等我长大一点，我就可以跨过去啊。那时间一直拖嘛。但是即使你已经长大了，上帝有一天就用一只狗追你，你最后就一跳就过去，哎，我可以过，本来就过了，你耗时间在这里不知道做什么，你就过去了。你其实你发现，其实上帝要的更多啊，不是那三四样，打开了才发现里面有三四十样，三四百样。哎，你发现啊，原来有很多的成圣，从远处看的确好像是一个瑕疵，一个黑点，对不对？但是当你一走靠近的时候，你发现你耗掉很多的机会，其实它不是一个黑点，它是一个一直会，哦，也不知道说是什么点啊，就是它一直会产生，一直会连贯的啊，一个所谓的罪啊的一种延伸啊，所以它是一直要去对付，直到我们见主面哈。所以说回来就是第一点就是解释这段经文，如果放回去就比较恰当啊，就是他没有什么都指啊，他就是特别是当时教会的这个信徒啊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受苦啊，在受苦的当中许多的信徒就灰心啊，所以就不爱神也不爱人。Okay,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一个标题了啊。雅各就用五章啊，这五章的篇幅啊，一直不断的来讲这件事情啊。你们如果用这个来看这五章，其实相当容易看的，因为他动不动就跟就会说啊，你们呢没有爱心啊，对不对？他甚至说人乱讲话，他也说你没有爱心。啊，他说你羞辱那个神造的人嘛，一个嘴巴两个舌头两种水，其实我们以为他在讲一种言语的美丽啊，不是，他是在讲爱人如己啊。他讲啊，你看到人家穷啊，然后我为你祷告啊，雅各说你有面包不给人家吃，他在讲爱人如己啊。但是你说我在受苦嘛，我不觉得我需要把面包给你嘛，因为我自己可能明天也没有。雅各说哎，基督徒啊，受苦的时候不能够不行善的，因为苦难让我们承受生命的冠冕，所以它不是借口。如果你在苦难中不行善，你好像在跟上帝说，是你害的，就是这句话，我犯罪是你害我的。你如果让我生活富裕，我肯定行善。啊，雅各说没有这个可能哈。你不行善是因为你的心不爱人啊，不是上帝哈，可以吗？啊，好了，几点了？十一分了，好吧，啰嗦，讲完了啊，讲完最后一句哈，有这个讲完比较恰当啊，16、17节好吧，就我下礼拜再温习一下啊，简单的先把16、17跟上一节合起来就比较完美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再来，你要把它放进去啊！你就上一段经文，就是说啊， 上帝害我犯罪啦，啊，最后让我不能得救。雅各说不会的，啊，他说上帝没有改变的，换句话说，上帝要救你，这个心意没有改变的。Okay， 所以上帝不是人犯罪的根源啊，上帝对人的思念啊，或是试探啊，也不是为了要诱惑你去犯罪。雅各就说你要专注美善，就是叫我们把眼睛看准，看上帝的美善，你就不会有这个结论了，对不对？啊，你看到，你说，哎，墙上黑黑的，是谁搞的啊？你就看你两个儿子，谁的手黑嘛？就啊，就是人呢，总是如果看人的罪啊，啊，就会总是说啊，都是世界造成的嘛。啊，人最后也说是上帝的原因嘛。雅各说你想一下，上帝是完美的，把你的心焦聚在上帝的本质啊，就是美善上。所以他就特别强调上帝是众光之父，当然有很多名称啊，但是他这里就称上帝为众光之父。众光之父其实可以形容上帝是真理，也可以说是圣洁，也可以说是荣耀啊，啊，总之跟光有关系的了啊，就是光明的啊，没有阴暗的啊，上帝没有隐藏的啊，是完美的。OK， 连他另外一句话呢，除了众光之父，他又说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啊，什么意思呢？你说光跟影子好像有关系啊，就是太阳光，但实际上这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不认为雅各在讲物理啊，对 ，OK。雅各在这里说上帝是众光之父，连他下一句说在他里头没有转动的影儿呢，其实他是要说上帝是绝对透明的，他没有隐藏的，他的心意没有改变，也没有任何想改变的迹象。什么心意呢？就是你的救恩。那这心意不是在讲什么大的东西啊什么的，因为上下文嘛，上下文其实就在说我受苦啊，我受试验啊，是不是上帝不要我啦？啊，我犯罪是不是因为他害我，让我去跌倒，最后灭亡啊？什么？有人说不是，是你自己，上帝没有变，因为他连想要变都没有变啊，都没有啊。因为虽然我们可能表现很差，上帝都没有动过要淘汰我们的想法，他就是这样子宠爱他拣选的人，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你可以想象撒旦天天看到我们就是咬牙切齿说凭什么啊，这么坏的人啊，怎么好像你看到有时父母宠一个孩子啊，你也觉得凭什么啊，你真的是想不通。撒旦就是想不通，凭什么这些人比我坏10倍100倍啊，又骄傲又傲慢又忘恩，凭什么上帝你就一直宠他们呢？因为这里说嘛，它是众光之父，不是机械性的，上帝不是好像一个机器，它好像按了钮它不能转，不是。OK， 上帝会改变他的做法的，所以他有时会给你福气，有时他会给你管教，但是他的旨意没有改，就是他要救你，他从来没动过这个事情。他无论怎么样，甚至最后要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都是为了要救你，他还没有动过一点的想法要灭你，这就是上帝。啊，所以雅各讲那么重，其实是因为信徒在很深的这个苦难里面嘛，对。如果你没有那么坚定啊，你会慢慢觉得说，哦，或许苦难，就是上帝淘汰我的方法啊，他丢弃了我还是怎么样？啊，雅各说不会。如果你在苦难中你犯罪了，你要求神赦免，谦卑的回到他的旨意当中，因为上帝拣选你的这个美意没有改变的迹象，好吗？好了 ，OK， 好，我就停了。下礼拜我们在温习的时候再多说一点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啊，主啊，你就继续的。用你的光来照耀我们的心除去各样的黑暗使得我们常会有许多的借口甚至我们也因为撒旦的谎言诱惑就挑起了我们内心各样的私欲导致我们在你的试炼的当中我们跌倒 啊，主啊，你再次的啊，叫我们的心思啊，能够仰望你的美善，深深的知道你的旨意从来都没有改变啊。你既然在创世之初不按我们的行为拣选我们，你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丢弃我们啊。你从始至终，你都为了要成就啊你的心意啊，来达成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今天啊，能够这样子被你说。接纳，被你所宠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啊。主啊，你就让我们只能够用一个敬拜、感恩、赞美的心啊来回报你啊。特别在今天啊，我们要聚集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不是只是因为一个习惯，那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一切都过得不错啊。而是我们心里面没有别的方式啊，是你自己为我们预备啊一个用敬拜的方式啊来向你表达啊我们的感谢啊。主啊，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啊，能够在敬拜当中经历你啊，经历你对我们的悦纳啊，也经历啊你从天上赐下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听这里啊，等一下我们再继续。 OK， 谢谢啊，谢谢。